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在你的永恒中被你拣选，在创世之初被你拣选。主啊，让我们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跟随你的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当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我们懂得了十字架的含义，当我们与你同定的十字架上，我们就不惧怕环境，我们不惧怕逼迫，我们不惧怕非议，我们不惧怕批评，我们不惧怕论断，我们不惧怕贫穷，我们不惧怕疾病。哈利路亚，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必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带领我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走在上帝爱子的国度里边，何等的美好。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主啊，在这个暑假到来的时候，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边，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谢谢你，愿你在我们敬拜中永远的得荣耀，愿你的教会永远的掌权，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儿女的生命中永远的掌权，也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中永远的掌权。让你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让你的爱影响到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手啊，请放下。感谢主，这几天天气太热啊，昨天是104度，我不知道104度摄氏多少度，好像说是接近40度，对不对？40度啊，40度觉得鸡蛋差不多了啊，这个可以放在沙滩里边，40度的鸡蛋就会熟了。那我们啊，今天的信息我们开始讲到了创世纪啊第25章。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和一碗红豆汤和长子的名分。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25章第27节到第34节，我们一起来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请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为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当你读圣经啊，你要有几个基本的读经的观念，所以就比较容易读得懂。很多弟兄姊妹老说我读圣经读不懂啊，你要知道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呢？你首先了解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那你这个就知道了。当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一开始是有一天两个孩子渐渐的长大，这两个孩子是谁呢？一个叫做以扫，一个叫做雅各。那么以扫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啊，以撒的儿子。我们知道以撒呢40岁才结婚，对不对？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75岁，没有孩子啊，没有孩子。他的太太65岁，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向神要一个孩子，神就应许会给他们一个孩子。神不仅应许给他们孩子，神还应许他们说，在创世纪啊，神应许他说，你当你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第12章，我要王国所指示的地方去，我要你叫你怎么样，要你成为大国啊！首先上帝给他一个祝福，他要成为大国，大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必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啊？这个土地、人民、主权，对不对？没有土地怎么能成为国家呢？ 没有人民也不能成为国家，没有主权也不能成为国家。三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土地、人民、主权。所以我们美国有没有土地啊？有。有没有人民呢？有，3亿多人。有没有主权呢？有。所以成为国家，如果你在美国，你成为其他一个国家，你说我是印度流亡到这儿来的，我成个印度共和国，你在美国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土地，对不对？那个不行，这基本的条件。所以上帝应许他要成为大国，第一个，第二个呢，要赐福给他，第三个呢，让他名为大，然后第四个，上帝说，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为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上帝就与亚伯拉罕同在，所以上帝称为亚伯拉罕的上帝。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呢雅各的神。那我们今天讲到了以撒，当他亚伯拉罕年迈的时候，他还跟神求。25年过去了，到他100岁的时候，1/4世纪过去了，上帝给了他一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叫以撒，以撒起名叫以撒。那么以撒呢，故事不多。以撒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善良，也没什么特别的故事，没什么调皮捣蛋的故事。他的儿子故事就特别多，就是一个雅各，故事就特别多。所以当以撒40岁的时候，还没娶妻，因为以撒这个人也不太会谈恋爱，你知道吗？比较老实，你得主动，像这种男生得主动追他。你不主动追他，他就完了，他就老了，你知道吗？你为了救他，你还得主动追他。那他的爸爸看到了没有办法，他爸爸就让老仆人跑到米索波大米他的老家给他娶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叫什么？ Rebecca， 利百加，非常的美丽，拉班的女儿。那么他不仅美丽还善良，老仆人怎么相中他呢？老仆人在那个给骆驼饮水的时候，在井边，利百加跟一帮人在打水，他把那水先给远方的过路人喝，又给远方过路人的骆驼喝，老仆人就相中了他。这个女孩子善良，体贴别人的心意，愿意给予，所以就把金银财宝拿出来说，我的主人要找一个，就是你了，上帝指示我就是你，所以他们就结婚了。你看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后代，犹太人生孩子很费劲的，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生了多少年生出一个儿子？25年啊，从不是25年，结婚他们多早结婚没有记载了，从结婚一直到100岁才生个孩子，我估计算30岁结婚，70年才生出一个。我爸爸20年生了7个，中国人还是厉害啊，所以21年，我们家每个孩子差3岁，3/3/3/3/3/7/21，我爸生了21年，生了7个，你看他们家多麻烦，70年生了一个。到以撒呢也比较难，40岁结婚了，到60岁才生下了2个，对不对？不生啊，不生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生孩子怎么办？向神求。所以谁求呢？弟兄求，当然姐妹也求，我们知道哈拿是跟神求，是自己求，对不对？可是这块记载是以撒求的。圣经告诉我，当以撒遇到了这个老婆不生孩子，以撒就来到神的面前，就跟神求，神就应许他，他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利百加怀了孕。当他怀孕的时候，突然发现里边是2个，他怎么发现2个呢？一般都发现不了，没有 B 超，那时候没有 B 超，没法做检查。他们俩打架在里边，所以这两个人在母腹中就打，你打我，我打你，就打。打的目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就争谁先出来，长子的权利，长子的名分，在母腹中就争。利百加就很忧愁啊，利百加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这两个孩子，就这么打在母腹中，哎呦，算我死了，算了，还不如不要了。”后来上帝就对他讲了一段话，上帝耶和华对他说，在23节说，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的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对利百加讲的话。所以生产的时间就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是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括号以扫什么意思啊？就毛，长毛，有毛的意思，所以你看到有人有毛就是以扫，离他远点， 没毛就是雅各，那我就是没毛，雅各，你看到没有？然后呢，这个随后呢又生了一个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是什么意思啊？抓住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在世界上抓呀抓，我们就很像雅各，我们抓房子，抓汽车，抓老婆，抓孩子，然后我们抓股票，抓房产，我们就抓抓抓，这就是雅各，就很像雅各。雅各就是抓，抓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利百家母腹中这两个孩子从小就在里边打，上帝说两国必从你腹中而出。如果你怀孕了，上帝对你说两国必在你腹中而出，那你就是国母，对不对？那还了得吗？你想两国呀，美国中国呀，俩总统在你腹中而出，那你就了不得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一段经文，那上帝就告诉他们，这两个人会成为两个民族的祖先，两个国家的祖先，这个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时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前面这个背景，他们俩生出来了，就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一个喜欢野外的生活，一个比较宅，喜欢室内的生活。喜欢野外的生活就打猎给父亲吃，父亲比较喜欢吃肉，所以就喜欢老大以扫。那么母亲呢，就喜欢唠嗑聊天，这儿子在家里天天陪着聊啊聊啊聊，特别了解母亲的心意，这个人就是雅各。所以以扫以撒爱以扫，利百家爱雅各。所以你看到我们一般家里的孩子好像父母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偏爱孩子啊，不是好事啊，不是好事。所以他们的孩子就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讲到了这个以扫在外边打猎回来饿了，看到雅各在那里熬汤，就说你给我一碗汤喝。雅各这个人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说给你汤可以，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么他就说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好了，卖给你吧，没问题，用汤来换。哎，雅各很聪明，要那时候有契约精神，你要启示，你要启示给我，否则这个无效的。那时候启示有没有效啊？有效。今天启示啊没效，你别听这些启示啊，今天到中国你听启示的你别都信啊，今天启示了明天忘了啊，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犹太人有，启示就算数，启示就算数。所以他就启示了，就把这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雅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一个长子的名分，请问你今天是什么名分？基督徒，你是上帝从世界招出来的，属于上帝的儿女，对不对？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属于神的，你过去属于世界，今天属于上帝啊。你被招出来不是因为你怎么好，是因为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你就被拣选了，就像是预定被拣选，上帝拣选了你，拣选了你。上帝也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好，这是神的主权，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他要使用谁就使用谁，这是他的主权。那今天你到一个公司啊，你的老板用谁，让谁做财务总监，那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那你不能说哎，老板我比那个人好，那个老板说你不了解我的想法。我们同样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很多不了解上帝的想法，上帝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同意，我们或者有疑问，但是上帝有主权，这就是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想到长子的名分，基督徒是不是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不可以丢掉这个基督徒的名分？我们看一个这个两个宣教士在巴基斯坦为主殉道的两个宣教士的故事。这两个宣教士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两个宣教士在巴基斯坦，我看这个巴基斯坦哪里啊，在巴基斯坦叫卑路支省奎达市一个叫珍纳的城市镇子里边被恐怖分子 IS 绑架，然后就被杀害了。 2017年5月24号被绑架，没几天他们两个就被杀害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孟思丽，26岁，这个男孩子叫李新恒，24岁。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极大的舆论的风波，我们知道很多的包括环球时报，中国的主流的媒体开始侮辱这两个孩子，说他们是被韩国人骗到那里去宣教，结果被杀，他们自己应该负责任。我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啊，自己的公民在外边出事从来不讲话的啊，从来不去谴责那个杀害人的人，却谴责自己的公民，这就是中国。你知道美国那个公民在朝鲜那个叫什么，那个 UVA 的那个男孩子，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就开始要这个孩子，你必须给我，你不给我你要付出代价，结果给了，给了就死了，回来两天就死了。但是我要，今天我们这两个孩子的尸体都找不到，没人要他的尸体，没人管，人们觉得这两个人是个傻孩子，傻孩子。这两个孩子他们是在韩国教会和中国家庭教会联手建立的一个宣教基地里边服侍，其实不仅是韩国，是包括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现在因着一带一路，因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意向，一福音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中国教会开始在巴基斯坦很多的回教国家建立了学校，就是中文学校，来教他们中文，教他们英文。那么这两个孩子主要在语言学校里边向当地人通过学习语言来传扬福音，他们也认真地学习乌尔都语，当地的语言，他们和当地的居民和孩子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当他们被绑架的时候，当地的巴基斯坦人跟恐怖分子搏斗被打伤好几个，而且他们被杀的时候，当地人给他们举行一个追思的聚会。当地人有一个女孩子叫艾莎，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这么善良的人，他们是为了爱我们来到这里的。可以看到说他们根本不是被人骗，他们是因着十字架的呼召，上帝的爱在他里面激励他们来到巴基斯坦。李斯利小姐妹说孟斯利小姐妹说，一个人如果他的死他的血可以唤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值得的，就是他在他的日记中写到的，日记中写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时，我们就知道当他们被杀之前，你知道穆斯林在杀一个人，恐怖分子杀一个人的时间，他要让你放弃信仰，他第一个动作是让你放弃信仰。如果你愿意放弃信仰，你信穆斯林你就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长子的名分的问题。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长子的名分，你要不要放下这个长子的名分去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你的存活。他们两个知道我们在地上不承认耶稣的名，圣经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会承认你。如果你在地上不认耶稣，有一天到天上上帝也不认你。他懂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仍然是一粒，若是落在地上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懂得上帝把他呼召到巴基斯坦，他来的时候他就决定，我来我就想到最坏的就是为主殉道，我可能从这里直接就回到天国了，不会回到中国。今天我们要重视这两个年轻人，这是中国宣教历史上第一次这几十年来在海外寻道的传教士，他们会写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会有很重要的一笔，就像当年马里逊戴德生一样，在巴基斯坦的宣教历史上。因为你知道巴基斯坦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巴基斯坦虽然是回教的国家，但是他们允许基督教的合法的聚会和存在，他们对基督教没有太多的逼迫。这次恐怖分子是从阿富汗进到巴基斯坦的境内，绑架了这两个孩子，那这两个年轻人为主寻道。所以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 但是他们有一个名称，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一个长子的名分，基督徒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尊荣的名分。什么能换取这个名分呢？是患难吗？是金钱吗？是引诱吗？都不能换取，因为这是以存到永恒中尊贵的名分，尊贵的名分。我们看到下面两个这照片图片，我这怎么又走不了了？这个是小姐妹孟斯利，非常清纯的一个女孩子，26岁还未婚，就被打死了，现在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旁边是她服侍的孩子，阿富汗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小孩子，他教他们中文，教他们唱歌，教他们圣经。那这个弟兄呢？这李弟兄是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当他走的时候，他的妈妈说：“宣教可以呀，孩子，能够在宣教的工厂找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个家庭，也是妈妈的一个盼望。”结果这个男孩子为主殉道，只有24岁，啊，比这姐妹还小2岁。他们有美好的前程啊！如果武汉大学中国名牌大学，如果他们不做宣教，不到那个穷乡僻壤去，他们可能在中国会有很好的生活。可是他们为主殉道，为了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说，一个没有寻道士的教会，就是没有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的教会。这话说得多么严厉，一个没有寻道者的教会，就是耶稣不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上帝没有让我们殉道，上帝让我们天热可以来教会做礼拜就可以了。我们会不会是天很热，104度，我们在家里吹冷气吧，不要去教会去敬拜神了？会不会可能你今天来也带着一种征战来的，但是你得胜了，耶稣得胜了。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很多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三点分享雅各和以扫这件事情，关于红汤和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的教训啊，教训。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以扫是注重眼前而忘记了长远，注重眼前忘记长远。有一天雅各熬汤，时间是什么？有一天弯带，有一天做什么呢？雅各主人公出来了，干什么？熬汤，熬汤。那么哥哥以扫呢，从田野里累昏了回来打猎，我估计是没打着什么，心情不太好。那打着了一定是往那一扔，怎么样，先别熬汤了，咱们先熬肉，对不对？肯定是啥都没打着，心情不太好回来了。那么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个汤，这个汤是肉体的需要，对不对？哇，这个汤啊太香了。你知道雅各熬的是什么汤？什么汤？我们中国人圣经给翻译成红豆汤，其实原文没豆啊。以色列人不会熬红豆汤，只有广东人会熬红豆汤，吃完广东餐馆上一碗红豆汤，对不对？这就是底字。这个没有的，红汤。红汤在哪里最出名？告诉我。俄罗斯，到俄罗斯有道名菜就叫红汤。红汤是什么熬的呢？跟罗宋汤不一样，有点相似，但是里边比罗宋汤更丰富，里边还有腊肠啊，好多东西。我在苏联的监狱里常常喝红汤，那个我这没有喝过那么好的汤。这我们中国叫鸡蛋汤、蛋花汤，我们东北人就会做这两种汤，鸡蛋汤、蛋花汤啊，萝卜汤，白菜汤，人家是红汤。红汤的味道特别大，当你熬的过程中它的香味四溢，所以我估计雅各离远一闻，那已经人就昏了。你知道，不要觉得这个红汤是个普通的汤，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对一个打猎很失败的人来说，回来了看到那个红汤，他就要喝，他就向雅各要这个汤。雅各很聪明啊，雅各说可以啊。美国人说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毛泽东说什么？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那你不能白喝我的汤啊，你得给我点什么东西。那一嫂说你要什么？圣经记载比较简单，这个对话我觉得里边还有很多对话。你想要什么？你看我有什么？今天啥都没打着，今天要打个兔子可以用兔子换，今天打鹿可以用鹿换，今天啥都没有。你说要什么？说你有一件东西啊。他什么？长子，你比我先生一秒钟，这不公平啊，对不对？那你把长子的这个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红汤。你看这个雅各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以扫说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用？我都快饿死了，对不对？没问题，虚的。长子的名分是虚的，红豆汤才是实实在在的。长子的名分的祝福是看不见的，对不对？红豆汤我是看得见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就为了这个眼前的这个红汤就放弃了长子的名分。那么究竟什么是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看来，我们来看看思考一下长子的名分啊，长子的名分。那么长子的名分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可以生很多的孩子，但是财产是给长子的。就像中国，你古代你不管一个皇帝生了多少儿子，长子是什么？太子，他是接班的，他是接班的。所以长子的地位相当高，在中国的古代皇帝的家族，那些嫔妃都怕长子，都得尊重长子。为什么怕长子？虽然他叫他妈妈啊，或者叫他阿姨啊，对不对？他不，当然不敢叫阿姨了，都叫母亲啊，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叫母亲。虽然他叫母亲，可是他，你知道他问题在哪里啊？如果他这个皇帝一般都老，娶的太太都年纪小，生了孩子没多久死翘翘了，剩着儿子一接班惨了，那你如果得罪他你就麻烦了，你可能连你的孩子命都没了。所以长子在一个家族非常的重要。那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长子的名分有哪些呢？圣经中第一，长子有五种的权柄。第一，有双份的家业，在申命记21:15-17说，人若有两个妻子，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和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怎么办呢？不喜欢的妻子生的，到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这还严格的规定说得非常清楚。 这不是雅各不就是这样子？不是那个对，雅各就娶了这个谁，娶了这个利亚是吧？利亚，还有谁？还有这个，对，娶了利亚，他们姐俩嘛。那么利亚是雅各不喜欢的，对不对？他不喜欢，他喜欢拉结，他不喜欢利亚。可是利亚生了第一个儿子叫什么？流便。那么这个儿子是长子，他虽然他是不喜欢的，可是他生了，他所恶的没有用，他生的长子还是长子。所以第16节，到了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那个恶啊，就是不是特别喜欢，他不喜欢怎么能娶他呢？就跟那个比，他不是说厌恶他，就是差一点的，那个儿子之上。第10节，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就是这个意思很清楚，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家的长子的名分是不能剥夺的，要给他双份的产业。你不管生了多少孩子，你生了10个、12个，最后那个长子要拿双份的。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聪明啊，为什么知道吗？他为了继承这个家族企业的运行，如果他没有双份的，你比方是生两个孩子，像那个路加福音记载着大儿子和小儿子，小儿子要财产，对不对？大儿子如果不保证大儿子有2/3的财产，小儿子拿走全卖了，全败坏了，那个这个家族的企业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延续这个家族的企业的进行，那么这个非常重要。一般的像我们中国也是，我们留下的祖宅一般都会给长子，对不对？给长子。你像我在我们家是小儿子，啥都没有，基本得不着。你要长大赶紧出去自己去找工作去吧，对不对？真的，我啥都没有，我结婚什么都没得着， 那刚才唱歌那小辉他爸就是长子，我爸是最喜欢就是他，那我们跟他比那就差得很远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管理全家的权柄，那管理全家的权柄。创世记二十七章说，愿多民侍奉他，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犹大，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和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长子吗？犹大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边不是长子，他是第四个儿子，但是他为什么做了长子？很多历史上你知道老四做皇帝的多，我就是老四，我们家我是老四，真的老四多呀，唐朝是老四，清朝也是老四，对不对？十四改成四嘛，对不对？雍正就是老四嘛，对不对？犹大是老四，为什么做了长子？因为刘辩这老大做了一件惹神愤怒的事情，他跟他的继母同居，所以上帝取消了他长子的职分，由亚犹大。那么犹大是什么意思啊？赞美的意思。犹大这个族后来继承了长子的名分。那么耶稣基督从哪个民族出来？从哪族出来？哪个支派？犹大支派。这很特别，所以你要思想这个祝福非常重要的啊。第三点，有祭司权，他选有全家祭司的尊荣。出埃及第四章二十二节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耶稣基督是天父的长子，独生子，所以他有祭司的权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族长的时代，还没有国家，还没有祭司，那时候还没有祭司。那么谁当祭司呢？族长当祭司。像创世纪的一开始，亚伯拉罕就是他们家族的祭司，他带领全家去献祭，对不对？然后就以撒接过了祭司的职分，因为他是族长，是族长。最后就是应该是以扫，以扫一碗猴豆汤就完了，就把这个祭司的职分就给卖掉了，卖掉了，所以就自己不具备了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是圣洁的，是神所使用的仆人啊。第四点是父亲的祝福。创世纪第四十八章18-19节，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要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的爸爸为他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爸爸按错了吗？雅各按错了没有？雅各就按到小的的身上，他父亲不从，说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异族，他必强大，只是他的兄弟比他还要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比他多啊，要比他多。我们知道这是雅各的两个儿子啊，马拿西他们两个。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第五点，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长幼秩序被礼遇。创世纪43:33说，约瑟使众弟兄在他前面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的诧异。那长幼的秩序，老大永远的在前面。在日常的生活中，老大是被礼遇的，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古代的家族里面非常的清楚，大哥就是大哥，对不对？小弟就是小弟。如果大哥走了，大嫂为母，如果大嫂走了呢，这个母亲走了，这个父亲走了呢，大哥为大。你看中国对女人的要求，孔夫子对女人的要求是，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夫妻如果丈夫走了呢，从长子。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在男权的社会里边啊，这个长子，如果一个女人丈夫走了，她又听从她大儿子的，在家里面的主权交给大儿子，没交给母亲啊。皇族也是如此啊，父亲走了，立长子做皇帝，那么皇太后要不要听皇帝的？当然要听皇帝的，按照顺序来说。但是这皇帝如果孝顺，皇帝和太后就有权；如果这皇帝不孝顺，皇太后就没权，基本没什么权利，对不对？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礼仪。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看到这个长子多么重要啊！他就值一碗红豆汤的价格吗？是因为 以扫看不到未来这些权柄，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以色列的要求规定，他觉得这没有用，这是虚的，是看不见的。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觉得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分是虚的？有没有啊？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觉得这是很虚的一个东西吗？我也看不见，上帝说祝福我也看不见，未来永生我更看不见，我没觉得做基督徒好在哪里。你不要忘记，这是长子的名分，上帝给你一个最美的名分，基督徒，了不起的一个名分。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对基督徒这个名分重视，就是我在华盛顿参加了一次美国总统的早餐祈祷会。我去早餐，哇，那个重视啊，那真的重视，3点钟就得起床，然后就沐浴更衣，然后就去 DC， 我们住在郊区，我住在维吉尼亚那个 hotel， 然后到参加那个巨大的一个 hotel， 啊，好像希尔顿，要安检，安检就3个小时，2到3个小时的安检完，安检完我们进去，突然发现好几千人，吃饭。在那一天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基督徒，原来我都不太了解，我信主了我也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基督徒。结果那天就介绍了高尔副总统，介绍几个君王，几个国家的国王总统，别人不介绍。当他介绍到加纳国王的时候，这个我就出现了在屏幕上面，然后呢我就觉得奇怪，是不是我呀？我这么一挥挥手，一看真是我，那底下鼓掌啊，鼓掌。就后来这个摄影师发现搞错了，就稍微一动，我旁边这个人，加纳国王，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知道是在哪一桌，然后他对他发现我挺黑，那我也没有加纳人那么黑呀，那对准了我，哎，这个人这早干嘛？他早不站起来，他站起来，大家给他鼓掌笑啊，整个最欢乐的时光就那个时候。然后高尔总统说，副总统说，请全体起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世界和平祈祷。大家哇哇哇开口祷告，他就念祷告词，念祷告词。那一天我才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个加纳的王低头，因为他是王。美国总统克林顿低头，他是王，我才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那么基督徒是什么？是大君王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被称为什么？王子。开什么玩笑，公主。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王子，对姐妹说你是公主，这地位多尊贵啊，弟兄姊妹，尊不尊贵？尊贵吗？这怎么能随便出卖呢？这两个宣教士懂得他们做王子的地位，虽然被逼迫被屠杀，但他们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地位，长子的名分不是世界东西能换来的，不是世界东西换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就让我们了解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不要像这个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12章16节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给卖了，这你说这多可惜啊，把长子的名分就随便就给卖了，所以他得不到上帝给他的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好处。我们下看来。第二点，来，我们第二，我们看段经文，来回来。好，注重杜甫而忘记了灵性，这个我讲的第二点。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当这个我们知道了以这个长子的名分的重要性，那我们来如何看待这个长子的名分呢？雅各和以扫有这样的一段对话。第25章31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这个雅各想的话有没有道理啊？他没说你给我，你卖给我，他是公平交易，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漫天要价，坐地还钱。那我就是要买什么呢？红豆汤，红汤，那你要不要卖？这个一嫂的回答就非常的轻佻。一嫂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到没有，他这句话就把上帝得罪了，这句话就得罪了上帝。那你说我今天基督徒，我要这个名分有什么意义呢？恐怖分子要杀我了，行了，信回教吧，不就不吃猪肉吗？什么关系？你这个就讨上帝的厌恶，这很重要啊。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卖给了雅各。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交易。从今天来看，从以扫的眼光来看，他赚了，对不对？红豆汤不仅喝了红豆汤，红汤，那圣经告诉我说，这个雅各呢，不仅给了他，还给了他一块饼，还多给了一块，你知道吗？不仅是红汤，还加一块饼。哎呀，他觉得弟弟不错，这个长子虚的也看不见，说那么多祝福哪儿呢？我就根本就没看见。常常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上帝祝福我吗？祝福我怎么会让我生病？祝福怎么会让我家庭夫妻关系不和？祝福为什么让儿女不听话？祝福为什么让我绿卡拿不到？祝福我为什么让我现在在美国遇到这么多的坎坷和问题？我们会不会这样？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吗？所以这有什么意义呢？永生我也看不到，谁知道有没有永生啊？当我们面对这个名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的怀疑。所以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世界看得比上帝给你的这个名分更重要。如果我们生活中跟上帝的事情发生冲突，我们一定以自己的生活为主吗？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家里挂一个耶稣是我家之主，真的就是我们家主人吗？请问你们家的支票谁是耶稣管还是你管？我的意思说，你用在哪里？你是用在上帝的事工中，用在宣教的道路上，你还用在满足自己的肚腹？我们很多人，我们吃一餐饭1000块，眼睛都不眨，可是我们为非洲宣教奉献，我们会有吗？今天早上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跟师母为美国这个教会来祷告来祝福。他这样，他前几天告诉我，他们到非洲去，这个小小的教会40多个人，他们在非洲宣教，每一年都去，每一年都去，他们自己存钱。你知道他的儿子照相，这个就给别人照相赚钱，赚一点钱就到宣教去，到纽约，到非洲，到哪儿去宣教，到自己去打工，然后给别人剪草。原来给我们教会剪草，我们给的钱拿着都攒起来去宣教。可是我们拿这个钱，如果我们挣点钱，我们有时请朋友吃饭，我们一桌饭1000美金，我们都不眨眼睛。可是我们宣教拿1000块钱，你愿意吗？你知道1000块钱在非洲打一口井，救一个村子，是一个村子人不至于再喝那种有疾病的水、污染的水，他们可以喝干净的、纯净的地下水。他那天给我讲啊，1000块钱就建一个教堂，他们的教堂都是泥做的，都是柳条、泥、木头支起来，人家也能撑10年20年那个教堂，你知道吗？就能好多人在那里聚会，50块钱就能一个牧师一个月的薪水。我在那天我到缅甸去宣教，我告诉你啊，我到缅甸宣教，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缅甸那个华美神学院。一个教授30美金一个月，他高了，那比美国比那个缅甸的那个警察工资都高。你知道警察工资多少钱？一个月15块美金，他们比他高一倍，因为这些人神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吗？我去宣教的时候，哎呀，那一年我去宣教到缅甸，我第一次去缅甸，吃了好多药，走之前，美国的这个美国人很金贵呀、啊。 医生要打针呐、啊，要吃药，就拿一大堆，然后做完了说到那儿回宁啊，什么都要带着，防止什么瘟疫啊，什么那个蚊子啊。我一去，我发现医生真的对了，那地方太肮脏了。我从仰光一下飞机，坐了20多小时飞机到仰光转机啊。仰光你们去过？谁去过？举手仰光有没有？就一个人去过，从仰光来的吧。仰光一下飞机，我们俩也不会讲缅语，他们也不会讲英文。我跟蔡姆斯我们两个，你知道，后来就找一个女的，那不是一个男的穿裙子的男的，那男的穿个裙子，也不知道男女就晃荡晃荡穿拖鞋就过来了，说你们是不是要换钱 ，money？ 他就拿着这边缅币，这边美金，我说 yeah， 啊 OK， 给我给你换，我们就给他20美金，人就走了，走了我们俩就互相埋怨的，我就说你看走了也没拿个 receipt， 就走了能回来吗？20美金给人当然走了。对不对？你看人缅甸人，人家真的好，人家不骗人，换一摞钱拿回来给你，我们也没点很多钱了，20美金换很多钱，我们就花6美金买了2个长途汽车票去曼德莱，那要坐12个小时，你知道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们到飞机场问有没有去曼德莱的航班，他说有，我说什么时候，他就那个人很有舔着手指头翻本，没有电脑，飞机没有 computer， 你敢坐着飞机吗？啊，翻完说，下个礼拜一有一趟飞机。我说那我们该回美国了，那我们真的坐公车呀？坐公车就是往那个哪儿走？往那个走那条路是非常著名的，历史上有名叫滇缅公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公路。我跟你讲，从抗战到现在没什么变化。那个才几百公里，走了12个小时，在美国5个小时就解决了，走了12个小时，蹲的我才懂什么叫滇缅公路。那蹲的简直这个屁股都肿了，最后你知道吗？第一天住酒店都不敢坐，就得趴着。然后他不仅蹲，他那个车座里边的钉子缝夹肉，给他夹。Oh my God！给一瓶水也不敢喝，那水矿泉水一看浑的，这叫矿泉水。哎呀，真可怜。我到那儿去宣教，看到当地2个国内河南来的小宣教士，就像这2个宣教到那儿，到那儿还好，没有恐怖分子，回去那个佛教国家，没有恐怖分子。他说我们面对的就是艰苦。6个月2个小女孩都没吃肉，我看到她们俩瘦的那样子，有一是我老乡叫的名字，跟我妹妹一个名字叫张玉红，我就看她瘦的脸满脸菜色，2个孩子，哎呀，我就想到美国，我到美国24 hour 运动，我看都比我胖，我到那游泳的时候发现美国人如果把这肉都拿掉了，宣教士哪个都饿不着，非洲都得喂饱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跟蔡博士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本来想留200块钱给师母买一个镯子，那是200美金就买一个翡翠镯子，20年前200美金留好了。蔡博士拿出来，咱们买镯子，奉献，给他们宣誓留下，连肉都吃不了。我们留了6000美金给神学院，我们走的时候带了10000美金，就我们教会 Bill 奉献10000美金，我们带着全部都扔到那里。回来镯子没买成，现在镯子都值几十万了，你知道吗？那个宣教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啊。然后有一天我要走了，院长请我吃饭，梅院长请我吃饭，然后就说：“哎呀，伯利啊，我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 MDF， 当时新加坡留我，给我4000新币一个月，结果来到这里呢。”我要回来，我生在这里，神呼召我去读书就要回来。我要回来的时候，师母就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把3个孩子在我面前说：“你让咱们的孩子回缅甸吗？”他说：“我看着孩子、太太，4000新币，缅甸30美金，没有学校，得自己教。我要不要回去？”但是神呼召了我。他装备我就是让我为了缅甸，所以我带着全家回来了。那天吃饭是师母和3个孩子在那里吃饭，啊，上来的菜上齐了，在一个餐馆， 当着菜一上齐，一群苍蝇全落到菜上。而且你知道缅甸做的菜跟云南都是什么豆豉炒肉，豆豉什么都豆豉，你也分不清是豆豉是苍蝇。所以在吃的时候你得筷子晃一下，能飞的就是苍蝇，不飞的就是豆豉。我一口都不敢吃，我怕拉肚。但是我看那三个孩子吃的那么香啊，多久没吃肉了，我真的流泪啊。我很佩服这个梅牧师，这是神的仆人，他可以放弃新加坡那么干净的环境，那么好的学校，那么优渥的待遇，回到他的家乡缅甸曼德莱宣教士，多了不起啊。所以弟兄姊妹，长子的名分，为了这个名分什么都可以放弃，但以扫没有坚守这个名分，他放弃了上帝最好的祝福。弟兄姊妹，不要放弃，不要换。很多上帝给你最好的基督徒的名分，上帝给你的产业，上帝给你的儿女赤手，任何都不能换取。就像你自己的人生的生存的权利，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够换取。美国独立宣言，我上礼拜讲到，就是造物主给我们不可以让予的，不可以让予的生存权，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权利是不可以让予的。造物主给你的，上帝儿女的尊严，我跟你讲，换你永远是吃亏的。你知道纽约，我们到纽约当年开车，纽约就有一个隧道叫 Holly， 荷兰隧道 ，Holland Tunnel。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在纽约曼哈顿，从纽泽西进入曼哈顿有个隧道叫 Holland Tunnel， 很奇怪吗？为什么叫？问谁谁都不懂。那今天我们上网比较容易，你查一查就懂了。当年英国人统治美国，这个大地是他们的殖民地，13个州，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很奇怪，荷兰也来了，占了一块地，一个岛，这个岛叫什么？曼哈顿。归荷兰管，后来怎么叫荷兰滩那儿？就在这里纪念这个荷兰统治了一段时间。那么美这个英国呢，在印度尼西亚打下一个岛，这个岛叫什么？班库岛，班库岛。这个班库岛比曼哈顿大几十倍。这个整个的印度尼西亚全是荷兰占的，就英国就是这么一个岛，整个美洲大地都是英国占的，就有一个岛属于荷兰。所以两家就坐下来说，你看，为了一个岛我们还得派兵，还得派粮，几万海里的这个船不值，干脆咱们换了算了，换了反正这个岛给你们了，那岛给我们了。这那时候荷兰觉得占大便宜了，比他们曼哈顿大十几倍呀，你知道吗？两个人签署协议了，同意了，换了。你知道现在曼哈顿成为世界上最繁华最兴旺最贵的地段，你知道那个印尼那个岛现在值几千美金，曼哈顿随便一个房子几百万美金，你看看。所以不要乱换，上帝给你的那样赤手。那更有意思，就是你们知道阿拉斯加吗？阿拉斯加那么大的地方，原来是属于俄国的。这俄国沙皇有一天觉得，人说那阿拉斯加呀，皇帝啊，你没去呀，陛下呀，冷死了，人不能活的，到都得冻死。哎呀，没什么用，在那儿还得我们得派兵去，还得守着，那守的人都谁也不去，干脆卖给美国算了。沙皇说那就卖给他吧，人美国还不买的，美国说没钱，然后就谈就讨价还价讨，最后你知道多少钱卖掉的？上网查查。你上网查查，你百度一下 ，Google 一下，$700万买下了阿拉斯加，还包括加上$200万的手续费，总共是$720万，美国就买下了阿拉斯加。现在阿拉斯加是世界上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方，三文鱼最鲜美的地方，阿拉斯加。我在那路过多少次，我到台湾去。经过阿拉安治什么安哥拉治，就在他们的首府，那么广袤的大地， 700万美金，现在在阿卡迪亚一栋房子就700万美金。你看这两个 case， 美国人聪明啊，会买啊，俄国人会卖，你知道吧？现在后悔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你的这个名分不能卖掉，不能卖掉。求主帮助我们，要像雅各一样重视那个永恒的，重视看不见的。弟兄姊妹要记住，看不见的比看见的值钱，你们看不见的比看见的有价值。你今天眼睛看到的，人们就是相信眼睛看到的，那是没什么价值的，没什么价值。你看不到的才有价值。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什么，你知道吗？入党、入团，啊，人家看不到的是出国留学，我们也出不去，对不对？那后来我们没办法逃出来了，啊，感谢主，我们才来美国。我如果不被通缉，我不会来美国的。我来美国干嘛？我们眼睛看的是钱呐，对不对？做官，做官的目的为什么？发财，对不对？发财的目的干嘛？过奢华的生活，醉生梦死。今天钱在哪里？有一天到天堂，钱是没有意义的，什么都有意义，钱是没有意义的。你买的地都有意义，可是那钱是没有意义的，钱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注重永生，啊，忽略世界。我们第三点看到，雅各就是注重世界，啊，这个以扫就忘记了永生。25:34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你看加了一块饼，还给他加一块饼。那以扫就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三个乐，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个好像很随便呢，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看得那么随便，吃了喝了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啊，这个圣经常常写会用这种排比啊。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长子名分。首先，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首先，雅各，啊，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是公平交易。虽然他这个红豆汤不值这个名分，但是他又说我是买你的，这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都很高兴。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他满足了肚腹，啊。那时候他饿的时候，红汤满足了他的肚腹，所以他不讨上帝的喜悦，啊。哪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2:16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啊。”那往下看经文，往下走。有贪恋世俗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还有一段经文，再回来看到，还有一段经文，在马拉基书。哎，我这个用的还不熟练啊。好。那么还有一段在马拉基书，我们看到马拉基书耶和华第1:1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以东人是谁呀？以扫的后裔。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就是以扫轻看长子名分的后果，啊，轻看长子名分的后果。所以我们刚才说，当他轻看长子名分的时候，他有这样几个结果。第一个，以扫重吃喝，过于敬拜上帝，啊，重吃喝，过于敬拜上帝。他重游玩，过于服侍主。 他体贴肉体，放松自己，多过体贴神的心意，攻克己身。他贪恋世俗，过于爱主，所以他被神弃绝。我们从这段几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被神所弃绝，神所弃绝，神不喜欢，因为他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被神拣选，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珍惜你基督徒的这个名分，你们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荣耀主耶稣的名。你今天参与教会的服事，你应该重视你这个服事的职分。这个职分不是给牧师做的，弟兄姊妹，不是给哪个人做的，不是讨人的高兴，是单单的服事耶和华。你要重视这个名分啊，不管你是牧师是传道，长老是执事，当你听说是长老执事的职分，在教会里多么被尊荣，还有甚至小组长。不管我们做敬拜的还是做儿童事工的，我们每一项的事工，当这个职分给你的时候，你要忠于这个职分，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给你尊荣的名分，不要轻易放弃。哎，我们有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不做了，我随便一扔就扔了。我们有点家里一忙，我们就神的职分就不要了。这弟兄姊妹，以扫是教训，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当你被神所拣选，上帝给名分，上帝多么看重你，他多么看重你，给你这个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真正要懂得我们这个名分是神赐给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他，愿他在我们服侍中能够得一切的尊荣。不是服侍哪一个人，就是服侍上帝。因为你信的不是哪一个人，你今天来教会你绝对不是信张牧师的，你信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哎，你不要看张牧师，你觉得张牧师有些的言语行为你不喜欢，你就不信主了，那吃亏的是你。因为我不审判你，有一天上帝审判你，对不对？那是我因为张牧师跌倒了，那你活该，谁让你跌倒了，对不对？你不能因为哪一个人你不喜欢他你就跌倒了，那是你的问题。哪一个人你不喜欢或者哪些做得不好，他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不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要用过所有人来看耶稣，因为你信的是耶稣基督，你得的是上帝的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不是别人给的，是谁给的？上帝给的。所以圣经说，我要单单的侍奉他，我要单单的荣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学习以扫啊！我们用血肉来服侍，用肉体的情欲来服侍，用我们喜欢不合喜欢来服侍，那是自然的生命，那个服侍在神的面前不讨喜悦，那个就是凡火，不是圣灵的火。圣灵的火就焚烧我自己啊，让我不要看世界的一切，我单单看神。作为基督徒，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太世俗化，中国的教会太世俗化，我们所追求的都是物质的享受，杜甫的情欲，我们所追求的都是大大大，我们要把教会做成多大多大的事工，教堂多么豪华，我们一切都多么多么好，我们真的是忘记了宣教的事工啊。当我看到这两个小弟兄小姐妹，我心里真的惭愧，我们在美国，我们基督徒太享受了，冷气热一点我们都受不了，对，停车停远一点我们都不愿意，我们还愿意去巴基斯坦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宣教，信吗？明年是教会的宣教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攒点钱，过去吃1000块钱的就吃100块钱就得了，对不对？省一点钱， 给自己攒，自己去宣教，作为自己的路费、生活费，我给你们找地方，啊，我就看你神要祝福你，我就派你去非洲，去艰苦的地方，去叙利亚、缅甸，你说你怎么不去呢？去中国可以吗？中国不是去北京、上海呀，去云南、去西北，去那些艰苦的地方，对不对？会不会去啊？网上常常说张牧师成天在自己教会讲道，为什么不来中国宣教？我说那你找习近平谈一谈呢，他同意我去我一定去，我都不回来了。美国，你以为我喜欢美国？我不喜欢这儿，我是不得已来到这里，对不对？我来到这里就得为这个地区祝福啊，对不对？可是我要让我回去，我立刻就回去。我们就在中国建立丰盛华侨教会，哪个城市乡村都会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学习这两个小榜样，我真的，我们回来看看这两个小孩子，真的是我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想到这里，我们做基督徒这个名，所以除非你不了解基督徒，你还不懂得救恩，你可能还没重生得救，否则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在永恒中是有意义的，永恒中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说，没有留为主殉道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不同在的教会。丰盛华侨教会现在还没有一个为主殉道的，那耶稣基督要不要与我们同在啊？你说主任牧师，那是你的事儿。我愿意为主殉道，但是我不会找死，对不对？那你愿不愿意呢？如果有一天真的上帝让你就交出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你说我愿意。神还发现你还不够，慢慢来，他还得雕琢你，让你有一天被圣灵的火炼得纯净，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啊我算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小敏姐妹写的。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为你唱一首歌。好，弟兄姊妹请起立。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我们都生在中国，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都生在中国。 我生在中国，我生在一个不该出生的年代，我的年代是很苦的，生下来就挨饿，长大了就停课，毕业了就下乡，回城就没工作。我们这代人结了婚了，生孩子只能生一个，这代人很苦。我常常想，如果让我选择，我绝不选择生在中国，我也选择生在美国、澳大利亚。毕业了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可是当我信主了，我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合唱，世界最多的宣教士在历史上进入中国，他们把生命洒在那里，他们把鲜血洒在那里。马里逊50岁就走了，还有那个奥运会的冠军，那个400米的冠军 Eric 死在了中国危房的监狱里面，就为了福音呢。他们传福音连中文都不会说，我们今天可以讲中文向这个最大的民族传福音。所以这首诗歌激励我说，感谢主让我生在中国，感谢主让我生在那个困苦的年代，让我更了解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国的人的需要。感谢主让我成为中国人，感谢主让我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我们可以让我们下一代不要走我们的老路，不要吃那么多的苦，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耶稣，一生一世蒙上帝的祝福。你们不要说去非洲了，也不要去说阿拉伯国家，就是中国丰润华夏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回到中国去建立教会，回到中国去传扬福音，把耶稣的爱传给周遭的人。不要说你到那里长宣，你当你回国探亲的时候，你就带着福音的光碟，带着圣经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亲人，让他们领受我们一样的祝福，得到那长子的位分。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再唱这诗歌，我们在思想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像断线的风筝，没像飘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边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将会有敬拜你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在创世初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赐给我们做儿上帝儿女的福分。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长子的名分何等的尊贵，让我们活出来，不管有多少的金钱，多少的环境的引诱来换取我们长子的名分，我们坚决不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永恒的祝福，是千代万代的祝福。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信心上更加的增强，让我们跟随你更加的坚定，让我们一生一世单单的听你的指挥，讨你的喜悦。请你来差遣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样的两个小宣教士，虽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试炼，但是主，你给我们一个环境的试炼，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让单单的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今天你愿意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上帝儿女的名分，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举起手，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还有吗？那边有个弟兄，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这一个姐妹，那边一个弟兄，还有吗？还有电视机前面，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当你举手那一刻，你就得到了最美的祝福，这是谁都夺不去的。圣经说，谁都夺不走，是不可让予的。上帝给你的权利，做上帝儿女的权利。圣经说，若人接待我，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还有吗？电视机前面，如果你愿意，你跟我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当我们今天这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何等的尊贵，基督徒的名分是何等尊贵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永远不放弃这个职分。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我们把这几位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给你，我们把电视机前面愿意接受你作为救主的也交给你，使用我们一生一世活出你生命的见证，做你永远的儿女。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一起来说阿门。好，请坐。